第二个，我就当跟那个很多人那个知道我以前那个是学物理的，那就现在是那个传道的，那很多人都表示那个不是很理解，他甚至有人表示那个很可惜似的，说那个你做那学了那么多年的专业，现在突然那个放弃，那觉得以前的时光仿佛就那个白费了似的。那其实我自己也曾经很想那个做一个，能够在一个大学里面做一个教授。那我这样想，这样一来，这边可以继续我自己的专业，那同时也可以把福音传给那个很多人，因为做教授可以接触很多人。但是在过去这一年，神就没有给我开那个门似的，神也没有带领我走那条我自己喜欢的路。我记得当我在2002年那个底的时候，我当时就在思想着是否要进神学院去学习，将来能够全时间的侍奉。那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挣扎，就是在面临那个是去读神学院呢，还是回国在一个大学里面做教授，之间的很难决定似的。那我就有一次一个晚上，我们教会一个聚会结束以后呢，那我跟一位姐妹我们就回家，走在那个蒙切尔的那个街上，那一路上我就在跟他谈我那个心中的一些那个挣扎，我不知道怎么选择。那没想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要进那个地铁站的时候，说那位姐妹她跟我说一句话，她说你可以成为一名很好的牧师，如果你回国去做一个教授呢，太可惜了。那当时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给我很大的一个鼓舞，坚定了我去那个读神学院的那个心智。那这位姐妹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直接向我说，就是我应该做牧师。那当然我现在还在努力做一个好牧师，至少按他的标准来说，希望能够做一个好牧师。那神对他的仆人也是有要求的。这点我不是在比较那个做牧师或者做教授到底哪一种职业更好，我觉得这个例子重点就在于那个说明什么，说那个价值观的不同啊，就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事物，所以决定了我们怎样做选择。价值观什么？价值观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价值，或者怎么看待一件事情，什么东西你认为最重要，什么东西你认为不是很重要，或者什么东西在你看来是最有价值的。现在的人已经不太那个谈论或者价值观、世界观这些东西，但这些东西其实是你人的那个最深层、最里面的东西，它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你。所以现在很少那个人谈理想或者谈意义、谈价值，都不谈这些，反正人活着就活着。所以有人说那个80后或者90后就是那个意义缺乏的一代，就是没有意义。表面上看来他们什么都不缺，而且很丰富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那个内心总是感到很空虚，于是他们就有很多自己的方式要来弥补，要来填满那个内心的那个空虚。其实你从这些事情呢，你都可以看到人呢是需要有理想，人生是需要有意义的，人生也是需要有价值的。人们都是在不同的人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自己的人生呢有意义、有价值。那很多人就认为我做一个教授好，那位姐妹我不知道为什么认为我应该做一个教授太可惜了，应该去做一个牧师。其实这个就反映了那个价值观的不同，就你怎么看待一件事情。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啊，就是很多人呢都是用人的眼光，从这个事件的标准，从这个事件的角度来看人的价值。但是那位姐妹，我觉得她是从神的眼光，她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人的价值。耶稣说，人就是赚的全世界，陪葬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其实我想，就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第一次听见耶稣说的这句话，其实意思也都是很清楚的。生命重要了，还是全世界重要？如果全世界都给你，但是你的但是代价就是你的生命，那你要这个全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愿不愿意做这个交换呢？其实我想聪明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最重要，不会做这个交换。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？实际情况我们就发现，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看见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不明智的交换，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换这个世界， 当然你还不可能犯到这个权势相。其实这就表明我们的价值观，就是是属世的，是短暂的，是有限的。就是你是把你的价值放在这个地上这些东西上面，用地上这些东西来衡量我们这个人生的价值。但是耶稣啊，常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生命的价值，是属灵的角度，是永恒的，而且是无限的。人的生命的价值超越地上一切的东西。那前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在关心和大家知道的，就是那个富士康那个员工系列自杀事件。那其实引起很大震动，不仅是震动中国，而且震动那个西方世界。那除了对那个死掉的人的惋惜，这个对他们的家属的同情之外呢，其实很多人都在问，就这些年轻的生命为什么就这么凋落，他们为什么选择自杀，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接连的自杀。那不同的人呢就给出不同的答案。那有人就认为这是他们个人原因所致，认为这些人心理素质太差，或者心理承受能力太弱了，所以他们选择自杀。那有人认为这是整个社会的原因造成的，社会因素所致，就把责任推给中国政府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社会现在，作为整个的中国社会来说，现在正处在那个两极分化中间。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呢，很多的人会成为那个社会最底层，或者成为那个社会边缘的人。那于是在失望或者绝望之际啊，他们就选择这个自杀。那有人呢怪罪那个传播媒体，认为他们过多的报道了这些自杀事件，无形中啊就助长或者推动了人自杀的这个念头或者趋势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社会学研究发现了自杀是可以传染的，如果你老是报道这个，很多人就会去自杀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人如何获得这个抵抗自杀的这个抗体呢？没有人能够给出那个满意的答案。那有人呢就把矛头指向这个台商或者是外商，指向这个资本主义。那有人把这个富士康这个工厂跟那个卓别林演的那个电影《摩登时代》里面那个工厂呢做比较，就在这个资本积累利益至上的工厂里面呢，其实一个工人的价值还不如一颗螺丝钉，还不如一件那个产品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讲究之道就是改善这个工人的那个工作环境，提高工人的待遇。但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那其实没有人能够保证的。那作为资本家的本身，他也不愿意这样做。那有激进的人就提出要关闭这个台商外商的工厂。那其实我想去中国政府现在也不愿意这样做。那甚至啊，还有人认为这些人自杀啊，就是为了一点那个抚恤金。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在想，那真的是对咱们个人来说，或者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。人为了一点抚恤金，甚至愿意自杀，那说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被大大的那个贬低。那我在一个网上看到有一段那个分析的文章，他是这样写的，他说他除了挣着微薄的薪水，寻找生存价值和群体意义变得如登天之难，而生存压力无法缓解和意义缺乏的焦虑累积，将这些曾经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只能推向绝望之路。那我觉得他这段分析啊，有一定道理。他至少指出了那个工人呢，除了工资报酬以外，还要有更重要的意义，就是那个生存价值和群体意义。人是需要工作的，知道吗？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那个人创造的能力，人能够在那个创造的过程中获得那个成就和满足。但是那个现代工业啊，它那个发展到一个地步啊，让很多的工作失去创造性，你就把人就变成机器一样，那你简单的重复同样的那个操作，而且是那个强度很高的。那这样的工作啊，其实它不能够让人有成就感，除了那个得到那个微薄的薪水以外，而且它对人的那个心理精神有很大的伤害。这是很多人那个认为那些为什么富士康员工会自杀的一个原因。那其实更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个工作啊，不能够简单的以工资或者是那个人所创造的那个价值来衡量。 人的价值不能够被物化或者是被量化的。如果按照耶稣的话，他说即使是全世界也抵不上一条生命，更何况那个区区的工资和抚恤金呢？那我做了一个那个算术，我假设你每年在这边工作，你的年薪如果5万加元，那我算你工作40年，那你一生的收入大概就200万。那换成人民币，我跟你要高一点，1:7，那你一生的价值就是1400万人民币。那你的生命的价值就是这么多吗？不可能，有人以为已经很多了，你这至少是千万富翁，甚至有人可能还以为自己根本就不值这么多钱。但耶稣说什么？人若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我盼望每一个人，你应该看重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的价值远远超过地上一切。人的价值是在他被造的时候就被赋予了的。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其实这就决定了人的价值是永恒的，决定了人生命的价值不能够完全用世界上的东西来代替。那虽然有人明白人的生命不能够以物质来衡量，但是他们却试图从另外的角度，从那个精神和心灵的角度来为生命来寻找这个价值。那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有一首诗叫做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那这首诗曾经影响很多人，让很多人热血沸腾。但现在很多人读这首诗的时候，并不了解那个诗歌的作者，也不了解那个这首诗的背景，而是直接就应用在那个个人的生活上。那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，也不知道真正的自由是什么，更不知道生命的价值何在。你可以看到多少的人那个为了爱情付出生命了，不仅付出自己的生命，也是还把别人的生命也给赔上。你不爱我，我就杀死你，然后再自杀。那其实这是对这首诗的那个误解，而且也是对人生命价值严重的侵犯，我觉得。那这首诗呢，是那个匈牙利那个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和一个诗人叫费多菲他写的，他题目叫《自由和爱情》。那这个人他在25岁那年呢，他就领导了那个匈牙利那个首都布达佩斯那个一个起义，而且这个起义后来就演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爱国主义运动。那这个人呢，他在那个战争中间，对于当时是与那个沙皇那个军队协助的这个奥国同志的战斗中间，他就最后是死在那个疆场上。他死的时候才那个26岁07个月。那我想很多人都会认为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，就像我们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那个爱国诗人文天祥这样说的，就是说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由，就宁愿牺牲个人的爱情和生命，其实是非常崇高和伟大的那个信念。那留取丹心照汗青，那个汗青是什么？汗青就是历史。那意思就是说人生命的价值是超过人的短暂的一生的。从时间的角度来讲，历史可以作证这些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，而且这些人的生命呢，它影响了这个历史。那其实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来为人的生命选择价值中，从那个群体的意义来为那个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定位。人很奇怪，人是那个社会性的，人是不能够独居的。你大家知道那个在监狱里面有一种很那个残酷的行为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关禁闭，就是让你与世隔绝，让你与人隔绝。其实这是对人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惩罚。人是不能够离开社会的。那个个体的生命的价值啊，就是在于他对他所处的这个群体有贡献，而且他所处的这个群体对这个个体有接纳有肯定。那这样这个个体在这个群体中间他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。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发现那个群体的意义啊，可以给予那个人生命的价值，但是也有可能反过来，就是群体的意义可能把个体生命的价值给吞噬了，这个给消灭掉。 那其实这个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的出现，特别是在人类的战争中间，无数的个体的生命的价值其实被吞没了。那今天也刚好是那个美国的国庆的7月4号。那1775年，那当时那个北美是3个殖民地，他们就开始掀起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那个独立战争，组成了那个大陆军。那当时就是那个华盛顿总司令。那在那个第二年76年的7月4日，这1776年7月4日，那个这些殖民地的代表就在费城，费加德菲他们召开了那个第二次的大陆会议，通过了那个非常著名的独立宣言，就正式宣布建那个美国独立，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。那其实这个独立宣言发表以后，第5年的第9月，这再过了5年，那英国的那个军队啊，它的主力是在那个约克镇，叫做 Yorktown， 被那个打败，那逼迫这个美军讲和，那么就签订那个巴黎合约。那这样13个那个殖民地就正式脱离那个英国的统治。那其实呢，从75年到83年，他们也有8年的时间了，现在有8年的时间，现在可以说有多少的人为美国独立的这个战争呢献出了生命。而且除此以外还有多少的英国人也被美国军队给消灭掉。那其实当时你在看历史啊，其实美国独立还在历史上，美国跟英国一向都是联盟的。那这是否减低了那些在战场上牺牲人生命的将士？那个 Yorktown， 约克镇，那 Yorktown 其实就在我以前在弗吉尼亚住的那个地方附近。那当现在那里还保存了一些当时战争的一些那个纪念物。那其实每年夏天，我们那个教会的洗礼都会在那个 York River 里面那个进行。那上个周我还看到我们教会正在那个 York River 举行那个洗礼的一个照片。那有3个弟兄姐妹，他们受洗在那个河里面。那河马上结下就是2条河，一个是 York River， 一个是 James River， 它一交合的时候就是进入那个海。那个独立战争，你发现一方面是在纪念那个一个地上战争的胜利，但是那个洗礼啊是在庆祝一个属灵战争的胜利。其实我个人并不那个反对那个革命，从某种角度来讲啊，在地上革命是不是必须是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总有一群人呢，就是总有人呢试图剥夺或者是剥削别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。那这样那个被剥削、被压迫人是一定是起来革命，被反抗。那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为革命牺牲的人是无数，那我们过去也有这样理想啊。我就在重庆那个读书的时候，那个参观那个歌乐山的烈士墓和那个纪念馆。那你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在那现在那些地方是那些大学生谈恋爱最好的地方，因为旁边它就有那个四川外语学院和中国西南政法大学，那三平大的大学基本上跟那个烈士墓那个歌乐山都非常近。其实一到周末，很多的大学生队，他们成双成对的在那些山间出现。那你可以说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对于后人呢，就现在这个人，他是否还记得前人呢？前人轰轰烈烈的事业，甚至献上生命，那后人是否已经不以为然了？其实再反过来讲，其实革命不应该是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，革命是人类不得已的时候才选择的一个手段，而不是一个革命绝不是目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在享受那个革命的成果，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。如果你现在闹革命呢，你就是反革命，对。但是是不是说那个和平建设时期，你人生命的价值就得到完全的尊重和体现呢？事实并不是这样的，要不然的话，那些富士康的员工就不会自杀了，你和我可能也不会这么远赴重洋，跑这么远来寻找生命，或者寻找更多的意义和价值。其实在耶稣那个时候，那个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，犹太人中间也有革命人士的，主张暴力推翻那个罗马统治，但圣经称这一群人为愤锐党人，耶稣的门徒中间也有愤锐党人。他们就是那个革命派，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也希望耶稣能够成为一个革命家， 就带领他们起来帮那个恢复那个以色列的国。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名呢，就是犹太人的王。那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记载了当时那个比拉多，罗马巡抚比拉多跟耶稣之间一段对话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问我对你说的？”比拉多说：“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服必要增长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”比拉多就对他说：“这样你是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你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”耶稣是王，耶稣也是真理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从天上来到人间，来传扬那个天国的福音，让人能够进入天国。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，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他也没有犯过罪。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是因为我们的罪，他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人的罪，让人因着信他可以罪得赦免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能够进入神的国度。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而且他将来还要来审判万国万民。他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耶稣和耶稣的道当作可耻的，耶稣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那耶稣还没有再来，不，耶稣很快就会再来。那现在我们还有一段时间，那我们是否预备好了进入永生呢？其实这是神给我们今生生命最大的一个目的，也是人今生生命价值所主要的所在，就是让你在今生可以预备好进入永生。你今生的生命不是以在这个地上的结束而结束的，生命、爱情、自由，那其实常常那个不能够兼得，在人间里不可能兼得。那有人说那个婚姻就像一座就像围墙一样，外面的人想进去，里面的人想出来，那其实就是描写这样的光景。但是在耶稣里面呢，你发现生命、爱情、自由是合一的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讲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记得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”这讲的耶稣就是生命，你得到耶稣你就有生命。那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讲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记得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就这种你认识神呢，你信耶稣啊，其实你也知道什么是爱，你也就得到爱。那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是在耶稣里面是自由的，是脱离那个罪的辖制的，是脱离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束缚的。那我们如何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待我们生命的价值？如何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，充满爱的生命呢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肉体的生命，但是我们是否知道除了这个身体以外，我们还有灵魂呢？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说：“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。”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那个中文翻译的时候，特别在那个括弧里面加了几个字，所以那个生命呢，它也可以翻译作灵魂。那其实这个字呢，它在原文是同一个字，它有那个生命的意思，也有灵魂的意思。其实这表明了人呢，不仅有肉体的生命，人也还有灵魂。肉体的生命很重要，而灵魂更重要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呢，是给人的身体；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呢，是给人的灵魂。所以当时的亚当就是有灵的活人，他的身体可以履行神给他的任务，就是管理神所造的万物，修理看守伊甸园了。没有身体就不可以做这些事情。那他的灵魂呢，就是让他可以与神沟通，让他可以与神同在。按照圣经所记，后来亚当犯罪，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那就 而且将这个罪呢还带进这个事件，使后来所有的人都陷入这个罪里面。你发现亚当犯罪以后啊，活了960岁，比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活得长，但是、啊、他就说就死了，就讲他身体的死亡。当亚当犯罪的那一天呢，其实他的灵魂就死了。那这什么意思啊？灵魂怎么死呢？人的灵魂本来是来自神的，因为神将生气吹在你的鼻孔里面。那人，所以人呢本来应该与神同在的，而可以与神沟通的，这是神给人灵最主要的目的。那你的灵魂死了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的灵魂跟神隔离了，跟神隔绝了，不能够与神交流了，人不能够与神同在了。所以后来亚当被赶出了那个伊甸园。那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，他描述了那个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以后那个光景，说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那这里就看见犯罪以后的人呢，他是不愿意见神的，也不敢见神，但是神呢在寻找人。圣经接着讲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变长了。”神在寻找人，神在呼唤人。寻找人最主要的目的，最初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享受他的爱，人能够与神同在。所以神跟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的，有永恒性在里面的。但是现在人跟神之间呢，有了一个道鸿沟，有了一个隔阂，那就是人的罪。罗马书三章十三节讲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说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也说，你们死在过耳罪犯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这个经文他把那个人的死跟生讲得很清楚，你死在罪恶过犯中啊，是指在我们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那个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是讲的那个除神的灵以外啊，还有一个灵叫邪灵。如果人你不信神，没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呢、啊，你就是顺服那个邪灵。那表现出来是什么表现出来？表现出来就是你放纵肉体的私欲。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就是你我心我素，完全以作为中心，完全以这个肉体与这个今生的欲望为满足。那所以他圣经说本为可恶之子，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呢，就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了世上来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可以与他的儿子耶稣一同活过来。这就是那个福音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生命这个得救的一个道路。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35节他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那你如果明白有两种生命呢，人除了肉体的生命和灵魂的生命，和灵魂以外，和灵魂呢，还有灵魂呢，你就比较容易明白耶稣在讲的这句话什么意思。没有人可以救自己，古今中外你可以看见有很多的人呢，特别是那些皇帝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，他们都想寻找长生不老药，他们都想不死，那结果就是死得更快。对，人如果想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救自己，所以来使自己的生命有价值了，结果你就会发现你会丧掉自己的生命，或者你到处来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呢没有价值，因为你在这个地上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啊，都不可能随着你的死亡，对你来说就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那个辉煌一时的亚历山大大帝啊，那雄才伟略的人，非常善于战斗，那欧洲、亚洲、非洲、大陆基本上都被他那个统治了。那他最远的时候，他是远征到那个印度，不过他在印度的时候失败了。那时候他一生只有33岁，死的时候，他用那个黄金做了一个棺材，真的很奇怪。然后那个黄金的棺材上面有4个洞， 两个手两个脚都在外面，露在外面的，那其实他就在告诉人呢，他伟大如我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是两手空空离开世界，没能带走任何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亚历山大大帝还没有完全的醒，如果他完全醒了，他没必要用黄金做一个棺材，因为他做一个黄金做个棺材跟用木头做棺材是一样的价值。但是他的确在警示让人知道，不管你的地上有多少东西，当你死亡的时候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的生命，这个身体啊，是来自尘土，最后就归于尘土。现在你只能够在历史书里面去找，才能找到亚历山大的事迹。但是同样在世上只活了33岁的耶稣，你可以看他今天呢，信靠他的人已经遍满全地。亚历山大大帝是用武力征服世界，耶稣是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的爱来征服世界。你看见今天有很多的人，更多的人在归向耶稣。凡为耶稣和福音上吊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就当我们听到耶稣的福音，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，让他来拯救我们，我们信耶稣，不仅是我们的身体可以得救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。耶稣呢，就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但是更丰盛的生命不是在乎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有更多的得到，或者更多的赚取。其实在早期教会，在早期跟随耶稣当中啊，都是常常面临那个生命的危险。因为当时的基督徒面临那个内里面呢是犹太教对他们的逼迫，外面是罗马政府对他们的逼迫，是常常有生命的危险。而且很多的信徒就是为主去殉道的，所以他们很能够体会什么凡为耶稣和福音上吊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他们和为耶稣和福音上吊了他们这个肉体的生命，但是他们却就自己脱离了那个永远的刑罚，而且得到了不能朽坏的生命和不能整顿的国度。那个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，是非常著名的书，就是神的国。那其实他就是在比喻那个人地上的国跟神的国的那个区别。基督徒你是得到那个不能整顿的国，就是神的国度，那是你的在地上生命价值的所在，这个你在地上生命的永恒的归属。那按照我们现在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自由没有逼迫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很难体会耶稣讲的话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舍己是什么？舍己就是为耶稣而活。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就应该为耶稣活。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，也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乃是属于神，属于耶稣的。那这样你生命呢就有价值的，而且是永恒的价值，是无限的那个价值，而不是以地上你所拥有的或者你所赚取的来衡量，而是说你是否跟神有关系，你这个地上所做的事情是否有永恒的价值，有永恒的意义。那诗篇里面有很多那个智慧的话，诗篇90篇第10篇一讲，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，我不知道你经夸什么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到70岁或者80岁，在圣经里面最告诉我们说，你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如果人的生命只是这样忙忙碌碌一生呢，你会发现生命真的没什么价值。那诗篇第8篇，诗人也是讲，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，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感受或者感觉。你仰望天空，你会发现这个宇宙如此浩大。你纵观人类的历史，你发现人类的历史如此渊远。那你的一生呢，如此短暂。我们这个人呢，在这个空间中，这个世界中如此的渺小。那我算什么？那人算什么？其实我们常常可能困惑在我们心间的问题。那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？ 我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但诗人说什么？神顾念人，神眷顾你，他叫你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你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且他曾派你管理他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你的脚下。那你可能说，是这样的吗？我怎么没这种感觉呀、啊？你可能不感觉自己有什么荣耀，自己有什么尊贵。你有没有看到万物都伏在你的脚下似的？你看见狗就肯定要怕，你没说它伏在你的脚下的。那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出在我们用人的眼光，用这个世界的眼光你在看这些事情。如果你透过耶稣来看这些事情呢，你发现情况就改变。因为在耶稣里面呢，神真的是给了我们荣耀，给了我们尊贵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而且在耶稣里面呢，万物真的有一天会伏在你的脚下。是你们，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啊，这万有有一天都会伏在耶稣的脚下。但如果你在耶稣里面呢，你跟耶稣有份呢，将来你会与他一同作王，万有就会伏在你的脚下的。所以你透过耶稣，你会发现我们有限的生命呢，其实与那个无限的，随着那个永恒的生命的源头，你有连接。那你在地上呢度今生，你在天国里面可以度永生。你透过耶稣啊，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呢，其实都可以带进永恒的，存到永远的。圣经里面一句话讲到什么？说如今在耶稣里面死了人是有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做工的果效伴随着他，就你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那个果效呢，会伴随着你，会进入永恒的。那这样你的生命的价值呢，就是已经超越这个世界，超越这个地上的东西。那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你是否认识耶稣？你是否相信耶稣？让他做你的救主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或者更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，让他带领你的一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会把你的生命是有价值，而且是有永恒的价值。也就是说，人就是赚的全世界，陪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耶稣要给你的生命，不是这个地上任何东西可以换取的。耶稣要给你的生命是一个恩典，你只要信靠他，你就可以得着。如果在这个世代，圣经里面称这个世代是淫乱罪恶的时代，你如果不把耶稣和耶稣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你愿意相信耶稣，愿意跟随耶稣的话，那当耶稣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你也会得到荣耀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讲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会显明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其实这个就让你的生命呢，给了你一个更高的一个基点，或者更坚固的一个基石，让你知道你的人生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。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看足球比赛？我现在正在那个世界杯的比赛，不知道四强已经出来了，也不知道谁能够拿冠军。那个世界杯啊，其实是那个。可以说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足球比赛，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能够得到的最高的一个荣誉。我看你和我今生都不可能得到这个世界杯，但是啊，你和我都可以得到一个比世界杯更重要的或者更有价值的一个观念。关键就是看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今生。那使徒保罗在他将近人生终点的时候说了一段话，进入到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。说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就是他快要死了。那他快要死了，他怎么看他这一生呢？他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这是保罗对他信主以后，保罗信主以前他的经历大家知道的，他是抵挡耶稣逼迫教会的，但是他信主以后做了耶稣的使徒以后呢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这是他的一生。那他这一生的价值在哪里呢？他的意义在哪里呢？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这就是他生命的价值，他人生的意义。他可以得到一个冠冕，是从神那里要赐给他的。不过不仅是赐给保罗，保罗接下来说了一句话，说得很好，是我们的脸。说不但赐给他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，就每一个爱慕耶稣、信靠耶稣人都可以得到像使徒保罗一样的冠冕。那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这一生怎么度过呢？是不是你在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，为耶稣跑了当跑的路，守住你所领受的真道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你面临人生终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一生是很有价值，而且是永恒的价值。因为你要跟使徒保罗一样，要从神那里得到你生命的冠冕，得到你生命的奖赏。这不是地上任何东西可以换取。那这是神让我们应该看见的，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的，在耶稣里面我们人生的价值，我们人生的意义。那同时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你得到这个生命的价值、生命意义的，你能够让不知道的人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的人，让他知道他的生命是有价值，因为神爱每一个人。只要人愿意到耶稣这里来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价值，就会变得有意义。那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不论你做什么工作，那你要觉得你所做的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。不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，你现在是人生的低谷还是在人生的高峰，那你透过耶稣来看呢，你的价值、你的意义，绝对不在乎你周围的环境，绝对也不在乎你手中所做的。神看顾你，或者神看重你，过于世上的一切，那这是非常宝贵的。我们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认识，而且更多人有这样的体会、这样的认性。那这样我们会对神的救恩、这个神的爱呀、会感激，活在地上其实就很喜乐、很平安。要不然的话，人生呢就跟那个过山车一样，一个是低谷，一个是高峰。如果能够平安的度过也就不错了，很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在低谷的时候就不能够再起来，真的就放弃了，结束了他们人生的旅程。那这实在是一个悲剧，对我们今生的生命是个悲剧，从神的角度来讲也是个悲剧，因为失去了一个人的灵魂。一个人的灵魂是多么的宝贵，那我们要每一个人都有爱人灵魂的心，那同时也是关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，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其实的一个心意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要求，让你自己的生命有意义，让别人的生命也有意义，看重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也看重别人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那亲爱的主耶稣，当我们想到你愿意为我们舍己，愿意为我们舍去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能够说的只能说是感谢你。因为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可能不看重自己的生命，或者我们都是用地上的东西、用人的眼光、用世界的标准在衡量我们人生这一生的价值。但神啊，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，你看重我们过于一切，甚至你不惜牺牲你自己独生爱子的生命，来让我们可以认识，可以得到这永生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而且你在让我们活在地上，应当认识神和耶稣基督，有了指望。求神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认定，我们是神所爱的，我们是神所看重的，我们的人生是有价值的，是有意义的。我们所做的一切若是为主做的，都是有意义的。 主要我们感谢你，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力量，这也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一个指望。主要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很多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同学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邻居，主要他们都还没有认识你，常常也陷在人生彷徨，他们觉得没有意义。求神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将主的生命活在人的面前，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耶稣，引导认识耶稣，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，让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，因为神爱他们，神爱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忘记我们过去一切的失败，让我们忘记过去一切的软弱，来靠着主来走我们前面我们当走的路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，跑我们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信的道，要得到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冠冕和奖赏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现在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